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三节，我来读。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阿们。创世纪十八章是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和摩拉祷告的内容。神的两位天使一起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并且答应他一年之后将有一个儿子出生。那之后，神对亚伯拉罕说，要灭掉索多玛和俄摩拉。索多玛和俄摩拉似乎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无视神不虔诚的对象，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神的话语如同晴天霹雳。亚伯拉罕问道，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城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听到神所说的，如果城中有50个义人，因那50个义人的缘故就饶恕那城，亚伯拉罕又问，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神回答，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如此下去，说到40个人、30个人、20个人，最后亚伯拉罕如此说，创世纪十八章32节如此见证。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那您如何做呢？那将如何做呢？这样的字是用小字来写的。这样的小字，圣经当中的小字，也就是说，虽然希伯来语圣经当中没有，但是根据上下文的文脉，是自然加入的，是为了帮助理解附加的话。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如在那里见有10个，之后就可能觉得人要脸树要皮，怎么可能又求呢？或者还是可能因为求到这里激动的说不下去了，也无法再开口说了。亚伯拉罕的祷告能让我们铭刻在心，因为他的祷告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侄子罗德距离亚伯拉罕约有30公里，罗德住在索多玛。当时索多玛是个比希伯伦更富裕的城市，更何况当时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在牧羊的时候，因早要占领更好的牧草地，他们还有彼此的争吵。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因为经济产生了一些矛盾，因此他们在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 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时候，罗德应该让叔叔首先选择才对，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长辈，也是保护者。又因着亚伯拉罕，他才发了财。然而，罗德并没有这么做。罗德选择了自己眼里看为美好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并且到了那里。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地区牧场滋润广阔，对于畜牧方面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对罗德来说，他很像耶和华的乐园，也很像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也就是埃及。因此，当神说要灭绝索多玛和俄摩拉时，亚伯拉罕本应该会想到四壁归正、因果报应等词，也有可能会想到活该。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那样做，也没有那样想。亚伯拉罕为了拯救罗德所住的索多玛，亚伯拉罕的祷告是非常恳切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亚伯拉罕的祷告能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原因是，他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亚伯拉罕反问，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是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并且相信自己所知道的神必定是要把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的百姓保守到底，所以他能够从50个义人到10个义人不断地向神祷告祈求。在信仰生活当中，认识神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依靠神的全然恩典，为埃及400年的奴隶生活画上了句号，经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终于到达了应许之地。有多么感激啊，有多么激动啊，又有多么感谢神呢？但是他们在那里却过着和外邦人没有不同的生活。所以将那个时代称为是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的一个时代。在士师时代，判断价值的标准是依靠自己的意见，也就是说凭着自己的眼睛。那个时代之所以只能够那样的原因，是4世纪2章10节告诉我们这样的原因。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神分开了红海，降了玛拿，并且让磐石流出了活水，使约旦河干涸，又使耶利哥城倒塌。经历过这些神极大作为的人都死了。然而，关于神所施行的恩典和所做的事情，他们从没有教过自己的子女。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并不知道神是怎样的神，还有神做了什么事情。这样的人们生活在迦南，那本应该成为光之乐园的应许之地，却沦为了黑暗的山谷。因此，在信仰生活当中，正确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不是有人说，去旅行，知道什么程度，就会发现和看到什么程度吗？不仅如此，读书 也是知道多少会看到多少，而且在比与人对话过程当中也是知道多少就能够听到多少。更值得认识的就是认识神，因为认识神多少也就相信神多少。耶稣在约翰福音17:3关于永生如此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通过深厚的交际和人格的分享才能够得到的认识。或许你们知道孙兴敏和金妍儿吗？英国职业足球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的前锋，是在冬奥会上获得金牌和银牌，出战所有比赛中都获得了前三名，也就是说 All Podium 的选手。只知道这些信息，并不能说对圣经我们都认识，因为这样的认识和圣经当中说的知道认识是不一样的。我非常了解他，他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时候才是真正认识的意思。认识一个人的意思，也就是了解这个人的为人、性格、习惯、价值观。换一句话说，我们所说的认识就是指在有人格上的交往当中而言的。永生是与神的正确交往，也是与耶稣基督在人格上的交流。没有这种认识的人，即使每周到教会礼拜，也很难脱离迷信的信仰。因此作为基督徒，如果找行巫术的人，那么他一定是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是对神的认识是肤浅的。如果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就不可能去找行巫术的人。因此在信仰生活当中，没有比认识神更重要的事情了。你对神认识多少，也就信任神有多少；对神了解多少，也就能够看到神所行的有多少。今天经文详细介绍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9-3如此见证：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上周我们查看了耶稣教门徒主导文后所讲的故事，也就是某人朋友二为招待深夜来访的朋友一而上邻居家求饼的故事。这个内容当中，如果朋友三是即使出于友情不给面，也会不给饼，也会继续纠缠下去才会给。在这个经文在韩国教会当中长时间的被解释为是强求式的祷告这样的一个依据。但是耶稣之所以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强调强求式祷告，而是为了告诉我们神与不愿深夜起床给饼而找借口的朋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今天的经文9-10也是属于强求式祷告的依据之一。要下决心好好祷告， 就要祈求、寻找、叩门。所以也有人说要记得这三个词，祈求、寻找、叩门，用语来说就是 ask, seek, knock。 将这些词的英语单词拼成一个单词就是 ask, 祈求。所以说认真祈求、努力寻求有多么重要，我也听过这样的解释。但是经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这样理解所给的话语。或许有人会反问说，那么你说的意思是不需要祷告吗？不是的，一定要祷告的。神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与我们交流。这是比互相交换什么都更重要。假设神答应了我们恳切祈求的祷告，当时有人说神在我们祈祷时会倾听我们的声音，以后更要过着向神祷告的生活。那另外一个人则说，创造主神关爱我们这样丑陋的被造物，也不轻视我们的祷告，他在主管我们的人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要过将神放在我面前的生活。这两个人当中，谁是更亲近神、与神同行的人呢？当然不用多言，就是后者。在家庭当中，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亲密的交往，只存在互相给予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了。假如有一个家庭，儿子晚上在餐桌上放着纸条说，爸爸，12月是年底，有很多事情要做，多给50,000韩元的零用钱吧。然后写着，爸爸我爱你。那么父亲看到这个纸条之后，在桌上放零花钱，让儿子第二天早上拿走。同样女儿放纸条说，妈妈，班主任邀请妈妈下周五访问学校，请妈妈不要忘记，一定要来，妈妈爱你。 PS 附加的说，不用太担心。母亲看到这样的一张纸条后，周五去学校。那么这种家庭很难说是正常的家庭。如果父亲看到了那张纸条，就会问儿子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钱，有什么想买的。那么母亲也是一样，如果看到了女儿留的纸条，要问女儿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应当问才是正确的。不亲密而有人格上交流的家庭，不会用这种纸条来沟通，也不会只说自己的要求的事项。耶稣让我们叫神为父，他讲了这样的内容，也就是说明神要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交流。因此说，我要你们向我求，而不是向别人求。不是到别的地方找，而是要到我这里来找。你们不是敲别人家的门，而是希望你们能够来敲我家的门。这就像父母都清楚了解子女抱着问题在挣扎，并且有着解决办法，子女只是不告诉父母。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找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寻求帮助， 到处摸索解决方案，甚至去敲击迷信或者其他宗教的门，但是对于真正能解决他问题的父母却一言不发。那时候父母的心情会怎么样呢？如果无限扩大父母的心意，那就是神的心。十一、十二节继续这样见证：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虽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我小的时候因为生活在海边，所以经常看到撒网捕鱼，偶尔也会看跟着做渔夫的朋友的父亲坐船去很远的地方钓鱼。人们把网装在小船上出海，并且打了一个圆网，然后很多人在海边拉网。那样的网里有的时候不只有鲫鱼和鲫鱼，当然鱼类很多，最多的是鱼，但经常也会有一些空瓶罐头或者一些鞋子会跟着网进来。在加利利的渔夫们下网打鱼的话，不仅捕到鱼，有时还会捕捞到犹太人不吃而且很危险的水蛇。但有一位渔夫的儿子说：爸爸，给我来一条鱼烤着吃吧。耶稣说：没有父亲会说给你烤蛇吃代替鱼吧。耶稣现在就说没有这样的父亲。另外，蝎子将全身卷成圆圆的话，它的模样就好像鸡蛋一样。如果有儿子向父亲说：爸爸，我饿了，给我一个鸡蛋让我吃。父亲对儿子说：给你代替鸡蛋，给你蝎子煮着吃吧。如果有这样回答的父亲，那么那个父亲肯定误以为蝎子与龙虾之类的差不多。耶稣说的意思是没有这样的父亲。马太福音七章出现与今天的经文相似的内容，有这样的内容：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巴勒斯坦有小耳圆的石灰岩，模样就像面包，特别是像早餐面包。因此魔鬼在诱惑禁食四十天的耶稣的时候，指着外形模样像面包的石头说：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儿子如果对父亲说：爸爸，给我一个面包吧。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父亲，绝不会说：给你，把石头拿去当成面包吃吧。绝不会有父亲这样说。主耶稣接着说，十一节上半节如此见证：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从小到现在一直做出恶的行动，毫不关心行善的人，岂不是也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子女吗？即使父母是靠着偷盗养育子女，却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接着做偷盗的事情。父母一定是希望子女能够过正常的生活，而且父母无论有多么好的职业，父母还是希望子女能够过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有自己更好的职业。没有人会说活成我这样的生活吧。子女 超过父母的时候，父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是正常的父母，无论子女是否能够认识到，都希望把好的给子女。我们成了父母之后，才知道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为什么吃鱼的时候一定要吃鱼头，吃猪肉和牛肉的时候一定要吃肉最少的肉块，吃水果要吃时间最久、破损最多的。后来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这是十一节的焦点不在前半部分，而是在后半部分。十一节后半部分如此见证说，何况你们，十三节后半部分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两句经文整理的话是这样的话，是这样的：虽然父母很恶，虽然父母不好，也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子女，更何况良善的神，岂不更要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子女吗？神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子女，那么最好的就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说要把圣灵给他的子女，也就是说要把圣父和圣子神要给予他的子女是一样的内容。1980年，以英国煤矿村为背景，有一部电影名叫《芭蕾之梦》。电影当中，11岁的主人公比利，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当时罢工的煤矿工作，他还有个患老年痴呆症的奶奶。比利按照父亲希望的在练习拳击，有一天拳击课的场所与练习芭蕾舞的一起使用，那天成了比利人生的转折点。比利被芭蕾深深吸引了，可是他有个障碍物。他的父亲说，男人就是足球、拳击和摔跤，强烈反对他学习芭蕾舞。而且在学习芭蕾舞的方面，费用又很多。比利强硬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仍然摇着头，从此不要说芭蕾，连拳击也要他忘记，让他回家照顾奶奶。芭蕾老师找到比利的家，强烈表示要送比利到皇家芭蕾舞团参加面试。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没有接受老师的建议。最后，他的父亲知道他无法拦阻比利对芭蕾的热情，找到他的芭蕾舞老师，把比利拜托给老师，然后第二天为了赚钱，离开了罢工的人群，到了工作的人群当中，称作了巴士。无数的人都说他是背叛者，并且嘲笑他。比利的哥哥也强烈的反对，对父亲说：“父亲，现在不能放弃。如果现在放弃，那么到现在为止的罢工所付出的辛苦就成了泡沫。”然而，他的父亲并没有动摇，因为他说这是为了比利，还把精心保管的妻子留下的遗物、首饰典当了。最终，比利坐上了去芭蕾学校的 boss， 父亲和哥哥 也刚好坐在了电梯下去探矿。岁月流逝，比利成了成人舞蹈演员公演的那天，父亲和哥哥来到演出现场，对演出相关人员说：“麻烦你转告比利，我们是他的家属，好吗？”电影在比利开始演出时落下了帷幕。父亲知道儿子喜欢芭蕾，知道他在芭蕾方面有才能，把自己可以给他的最好的给了他的儿子。矿工们说他是背叛者，指责他，而父亲的心里只有儿子。很久以来一直保存着结婚定情物，也毫不吝惜地卖掉了。然后为了给儿子赚学费，又坐上了探矿的电梯下去，他也毫不在乎。如果能力有限的父亲也可以如此，更何况我们的神呢？我们的天父呢？神的心里总是有我们，只不过是我们只是认为神没有在乎我们。今天是纪念主耶稣的圣诞，期待主再临的圣诞带领节第二个主日。绝不能否认神心里面有我们的，也就是这个圣诞节。无论有多么吵杂的声音认为神没有在乎我们，或者有人说神不爱我们，甚至有人抱怨神没有引导我们的生活，都在婴孩耶稣降生面前都消失了。神把最好的圣灵和耶稣给了我们，岂不是会连同其他好的一同给我们吗？怎么不会为我们有比我们的想法和计划更美好的一切呢？我们要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吧，他就是我们的天父。从我们接受这一点的瞬间，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将散发圣诞之光，然后充满在神所创造的新的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对我们如此说话，正常的父母会把自己所有的，不，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能够给自己的儿女。我们如此利己不像样，也知道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儿女，想给孩子最好的环境，更何况神呢？为了我们，不仅派婴孩耶稣来到世上，也把一切和他的儿子一通赐给我们，让我们完全相信如此宣言的神，并成为他的儿女。无处事的告白，神是我们的父，无论如何求也不容易得到，无论如何找也看不到的是神。叩门将要把门敲破的程度仍然与空虚收场。如此认为的我们，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迎接带领节的第二个主日，在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服侍差派独生子耶稣的天父。求神让我们过好名副其实的神儿女的生活，也愿借着我们信实的生活，在世上有更多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每天为展开生命的作为而默祷，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